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将要进入的是第四系列，由张老师主讲基督教伦理学。生活一直远离神的人和一个从来没有遵行过神旨意的人，除非他有特别的带领，否则他不会突然的改变。我们人总是希望从好处学习，但是只有好的意向那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开始一个依靠父神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全心悔改，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我们都要悔改。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专注在基督教伦理学这方面好好的来学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张老师开始今天的第一讲，谈伦理学的定义和范围。
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今天呢，教一科叫基督教伦理学。在这一科里面呢，今天是第一课。今天的题目呢，是伦理学的定义与范围。伦理学的定义与范围。定义就是什么是伦理学？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题目，什么是伦理学？基督教的目的啊，我们都知道，不是要叫人家行善，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基督教不是要叫人的，基督教是要救人的，所以基督教是讲救恩的。但是问题是，得救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行为。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好的行为？那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更好？有的时候呢，我们呢放弃了最好的，我们只是选择了次好的。那么这也是伦理学的范围之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有一节圣经，我们大家都应该挺熟的。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你看第十节那里讲到的，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啊，下面有几个小字。那往往呢，圣经下面那些小字啊，才是原文的真正的意思啊。那小字怎么样说呢？说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换句话讲，一个基督徒呢是需要喜爱那美好的事，不光是好的事，是有一些美好的，是更好的，是最好的。这也是伦理学。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那里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看这里说操练身体，你说有没有好处呢？有。但是他说益处还少，就是说你早上起来打太极拳啊，那么那也是好的 圣经没有说那是不好，只是说他的益处呢还少啊，唯独敬虔呢凡事都有益处。那么就是说这里有两样好东西了，一样呢是好的，一样是更好的。那你选择好的还是选择更好的呢？那这也是伦理学要讲的。换句话讲，伦理学呢就是一套叫我们分辨善恶，而且教我们行善避恶的学问。伦理学呢就是一套教我们做好人的学问。那么这就是伦理学的定义，是一套分辨善恶行善避恶的学问啊，做好人的学问啊，不光是教伦理学，不是教笼统的一般的伦理学，我们是教一个特别的伦理学，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啊。因为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的宗教，就是特别是大的宗教啊，意识形态啊，都有它的伦理学的。好比说佛教有佛教的伦理，举个例子，就是佛教它不杀生的，你一个蚂蚁也不要把它杀死的。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就没有，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没有啊。那么除了佛教的伦理，我们还有中国的儒家的伦理啊，儒家的伦理就很重视这个忠孝仁义啊、信等等的东西。道教的伦理，这都是传统的伦理。那么还有意识形态的伦理，就是为人民服务啊，这是意识形态的伦理。那么我们这里呢，我们所讲的不是其他的伦理，我们只是讲基督教的伦理。当然我们也会稍微比较一下基督教的伦理跟其他的宗教啊意识形态的伦理有什么分别。其实各宗教的伦理啊里面都有它的共同点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这一课里面我们都会论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给基督教伦理学下一个定义，基督教伦理是一套基于圣经的伦理，是一套基于圣经教我们分辨善恶的伦理，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那我们今天呢要花多一点时间呢去讲一讲啊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范围。讲到这个范围呢，你可以说这个范围也相当大相当广，但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看基督教伦理学的范围啊，我们从三个误解，我特别用误解这两个字啊，我们从三个误解去看看基督教伦理学的范围。为什么我提三个误解呢？因为这三个误解都是一般的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第一个误解是什么呢？基督教伦理啊只是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人，就是说基督教伦理单是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人。我们假如看看这个翻开这个以弗所书啊，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啊，你发现呢常常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彼此，有的时候呢翻译成互相啊，彼此怎么怎么样，互相怎么怎么样啊，在原文里面呢都是一个字啊，不过在中文里面呢为了有点变化就用两个词来把它翻译啊。我们可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开始啊，四章二节那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你看互相宽容。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这里提到彼此联络，互相彼此。我们又看看十六节了，四章十六节那里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又有一个彼此啊，彼此相助。再看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互相为肢体啊。再看看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这个相待就是互相对待，也是互相，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又有个彼此啊，彼此饶恕。那么第五章19节了，这里说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彼此的。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看以弗所书啊，我们就知道呢，以弗所书呢就是讲教会的，新约圣经里面一卷书讲教会的，教会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做什么，这就是以弗所书。那么里面常常讲到彼此怎么怎么样，互相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彼此互相是指什么人呢？就是 指教会里面的人呢，就是基督徒了啊。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助，我们要彼此宽容，我们要彼此联络。所以你说基督教的伦理是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做一个好人，那是对的，而且呢是很自然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个误解就以为啊，基督教伦理啊单单是教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做一个好人，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了。我常常看见啊，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基督徒呢，他对教会里面的人很好嘛，但是对外面的人呢，哎，很凶的吧。我常常，我每一年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呢，就很喜欢请我讲道。每一次讲完道之后呢，他都不放我走，要请我去吃饭，到餐馆里面去吃饭。那我就不太习惯，讲完道还要吃饭，我讲完道还有别的事，我就要马上走。他每一次都勉强我，终于有一次我答应他，跟他去吃饭了，他就在附近一个餐厅啊，请我吃饭。哎呀，当时一进到那个餐厅啊，我看他对那些餐馆里面那些人呢，那个态度啊，我就说糟糕了，这个牧师为什么他对我那样好，对外面的人就那样凶啊？他一坐下，人家也很忙嘛，是不是？这个，哎，快来，快来，快来！你看那个桌子那么脏，哎，快点把它摸一下，哎，弄干净一点啊！啊，他叫饭菜的时候，你快一点，快一点呢、啊，常常在那里催人家啊，而且那个态度是很差劲的。我也见过一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很好，但是在外面呢，坐这个汽车的时候呢，就是很凶的啊，嫌人家太慢了、啊，人家这为什么还不开呀、啊？还不开呀、啊？还等什么啊？那个你看，其他的搭客都没有埋怨的，就是那个基督徒在那里差一点要骂出来啊，他没有用粗言秽语，但是呢啊，还是骂人的啊，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在加拉太书啊，有一节圣经这样说的，说我们对教会的人呢，是应该比对外面的人好一点的。的确是有这节圣经的吧？啊，那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对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比对外人更好一点呢？加拉太书6:10，真是这样说的吧？怎么样说呢？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你看这节圣经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向众人就是所有的人，向众人行善。但是呢，像信徒一家的人呢，就是更当这样，有一个更字，就是说我们对基督徒呢的确是应该比对外面的人好一点的。那我们会问，有私心呢这样子啊，偏心呢啊，偏待人呢啊，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到我们对基督徒好一点呢，这是很自然的事。为什么呢？你对外人呢，这是我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啊。你对外面的人好呢，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但是无论我们对他们有多大的爱心呢，你发现呢，他们不能够回应的，他们可能会怀疑啊，到底我们有什么动机啊，对他那么好啊。而且你对他好呢，他不能回应你，他不能用同样的爱心来去回应你，他也不懂得这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比较容易去实行我们的爱心的，在外面是比较困难，这个圣经也是这样说，我也承认。但是是不是这就等于我们对外面的人可以很凶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我在这里提几个范围啊，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伦理不光是要在教会里面实行了，在外面也要实行。外面是指什么地方呢？我第一，我提到在家庭里面。以弗所书5大家都知道了啊，那里讲到22开始讲到夫妻怎么怎么样啊，后来6那里又讲到父亲儿女，父母儿女怎么怎么样，那么这就是家庭了。 那么除了以弗所书以外，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讲家庭的啊。哥罗西书那里也讲家庭，彼得也讲家庭，甚至诗篇也讲家庭啊。那么我发现呢，这就是很多信徒一个很大的弱点啊。很多信徒呢，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很好，但是在家里面呢，与家人的关系就不好了啊。甚至有些全家是基督徒的也是这样子哦，在家里面关系并不好哦，夫妻的关系不好。我认识，讲起来也相当惭愧啊。我认识个传道人呢、那么他很热心的，但是他太太说什么呢？说他简直是个魔鬼啊！你们认识他，你们就知道了，他简直是个魔鬼，这样说。他和太太跟他两个的关系很不好，也有些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好，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最近才发现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算有些人他跟妻子、丈夫、儿女的关系不错呢，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关系很差。我听过很多人说，他说，我跟我哥哥两个关系不好，所以呢，他很难向他传福音，因为关系不好。那你跟他关系不好，那怎么样向他传福音呢？挺困难的。有些两兄弟都是基督徒吧，关系也不好啊，还有很多的误会。一个人假如他不是基督徒啊，你是他的兄弟，你跟他关系不好，很难向他传福音。所以呢，基督教的伦理啊，要在家庭里面也有好的行为的。我们以后会讲啊，特别用一课来去讲，就是家庭的伦理。这就是我们说要对外面的人好的其中一个范围，就是在家庭里面。那么另外一个范围呢，就是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工作的场所就是在你是学生，那么在学校里面呢，你是在工厂里面打工的，那么在工厂里面呢，在单位里面呢，等等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五节开始啊，那里讲到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啊。那么这个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呢，用今天来说呢，就是你的老板啊。我发现呢，有不少的信徒啊，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但是在他工作的场所里面呢，各个人都讨厌他。认识一位弟兄啊，他在教会里面呢，你说他是不错的，弟兄姐妹从来不知道他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偶然呢，我们认识他学校里面一个人呢，那个人一提到这位弟兄呢，就摇摇头，没有什么评论的。你一看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了。这位弟兄在他工作的地方一定是大有问题啊。其实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基督徒啊，不是因为他信耶稣，人家逼迫他，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工作的地方作风不好啊。有一位医生啊，是个基督徒啊，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在教会里面还讲道啊，但是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在那里准备讲道，那是不对的哦。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应该用你工作的时间去准备教会里面的东西哦，这个是不对的哦啊。所以呢，他工作的地方呢是那是护士啊，都很讨厌他。他说这个医生很自私啊。那么也有时候基督徒呢常常迟到早退，那么这也是不好的行为。也有人呢在公司里面呢私拿东西。你说他偷东西嘛，他也没有偷钱，但是公司里面的钱笔啊纸啊他都拿回家用，那也是不对的吧，那等于是偷东西的。也有些基督徒呢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呢是就是全公司里面他是脾气最差的一个，那你怎么样有好的见证呢啊，常常不讲道理。也有些人呢同流合污，人家赌钱呢他也跟人家去赌钱，人家撒谎了他也跟人家去撒谎。换句话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啊，就是把基督教的伦理啊局限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呢行为就很差了。除了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场所我们要实行基督教的伦理之外，这个外面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在邻舍当中，就是你的邻居。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那里提到邻舍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那么这里的邻舍呢，就是讲基督徒的邻舍，因为下面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肢体我们知道是主内的肢体，那么这个邻舍这个字啊，在这里也是讲基督徒的邻舍。但是有很多邻舍不是基督徒，圣经里面出现邻舍这两个字是很多的，大部分呢不是指基督徒的，就是邻舍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呢，耶稣提到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在路上看见另外一个人，他被强盗打个半死。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并不认识这个被强盗打的这个人。那么你可以说，就是他们两个可能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呢这撒玛利亚人呢就去帮助他，那么后来去照顾他，也把他送到这个旅馆那里去，还付那个旅馆的钱等等。在这里呢，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做别人的邻舍。我们基督徒的好的行为啊，也要坐在我们的邻舍当中，除了工作的场所之外，还要坐在邻舍当中，对我们的邻居，我们都要主动的去帮助他们，把我们的好行为行在他们当中。还包括什么人呢？也包括一些陌生人呢。好比说你去买东西，那么那个人你不认识的，你去住旅馆，那些人都是你不认识的人，你对他们呢也要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邻舍那样子的，对他们也要客气的，也要有礼貌的，也要温和的，也要温柔的啊，不能因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就说，哎，这是不信主的人呢，常常不讲理的，怎么怎么样，他们不讲理，你要讲理啊，你要态度，我们的态度都要很好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啊，就是叫《丑陋的中国人》。那么，其实这个丑陋的中国人呢，我们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因为好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那么后来有一个法国人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法国人》，也有人写了一本叫《丑陋的日本人》等等。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很丑陋的地方。那么后来伯阳呢就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其实每一个民族都丑陋，可以这样说。那么伯阳怎么样说呢？他就说我们中国人呢有一样丑陋，就是说，我们往往啊对自己人很好啊，但是对一些陌生人呢，我们就对他们不好。他讲过，就是有两个人早上去搭车的时候这个公共汽车那么就在那里争呢在那争，那么争的时候呢还骂对方，哎，你怎么明明是我先来了，怎么还骂啊？但是呢当天下午呢，有人把就是介绍他们两个认识啊，这位是陈先生，这位是张先生啊，他们两个都握手。那么第二天呢，他们早上去坐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又遇上了啊，他们就怎么样了？你先，他们就真的就是让对方。为什么让对方呢？现在我认识你了但是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那么这个伯阳呢，他后来到了美国去，他说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不会帮助一个陌生人的。他到了美国去，你知道美国呢就是要开车子的，因为你没有车子的就好像缺了腿一样。他在美国有一个经验，就是他的朋友开车子把他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路上呢这个车子的坏了，开不动了，有一个美国人，就是白种的美国人呢，他看见他就在路旁停，他的车子也停下来，就帮助他们修理这个车子。这个伯阳就很奇怪，他不认识我们呢，为什么他帮助我们呢？那么把这个车子修理好呢，伯阳就问他说你的地址在哪里啊？可不可以写个地址，写个电话给我？那么对方说你要我的地址干什么？说我以后送你一点东西去谢谢你。那么对方就说不用谢啊，他说我能够帮你就帮你啊，我不能帮你就不帮你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感觉到领了别人的情呢，一定要送一点东西好像去谢谢人家了。他才知道呢，原来在美国呢不是那样子的吧。就是很多陌生人呢，他愿意帮助你的，他不一定要认识你啊。所以我感觉到这是我们就是基督徒啊应该学习的，就是我们不要光对自己人好，对外人就不好啊，甚至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也要对他们好。 好了，这个外人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的国家、政府、我们的民族啊，还有其他的民族。因为中国除了汉族之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啊。那么这是人呢？这是国家、民族啊、政府啊，整体来说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好行为施给他们的，我们也要爱他们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基督徒应该爱国吗？我的答案是基督徒应该爱国啊。当然我们爱国不等于我们的政府做的事情我们样样都同意他啊，我们可以存着善意去提一些意见，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啊，特别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啊，提摩太前书我们可以翻开看看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啊，第二章第一节就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诸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族，甚至我们的世界呢啊，连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也要爱。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那里说，我们要为万人恳求啊，祷告代求，就是说我们也要替印度啊、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啊，替他们祷告啊，希望他们的国家呢就是越来越公义，他们的国家呢越来越基督化，也要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为自己的政府祷告。不一定别的国家所行的政策我们都同意，也不一定我们自己国家一切的政策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要爱他们啊，因为二章一节那里说为万人祷告，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啊。为什么我们要替国家、民族等等祷告呢啊？第四节那里讲到一个目的的，就是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原来我们替我们的领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领袖他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假如他们蒙神带领呢，就能够万人得救，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得救啊，原来是那么重要的啊！我们所以真是要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啊，就是提到日本啊，我发现一般的中国人呢都不太喜欢日本人，因为怎么样呢？日本人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给杀害了我们中国很多人啊，他侵略我们啊，同不同意日本在大战的时候侵略我们呢？我们绝对不同意。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责备这个行为，但是我们去爱日本人啊，日本人也是人啊，他们就算做错了，我们也要爱他们，因为圣经说爱仇敌嘛，连仇敌我们也要爱。假如日本是我们的仇敌，既然日本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就爱他们吧，替他们祷告，让神去赦免他们啊。日本的基督徒啊很少很少啊，一般的教会里面很少人啊，这个福音呢怎么样传都传不开啊，我们真是要替日本祷告。那日本的牧师呢，他们就说他们跟一般的日本人不同的吧，他们跟政府的意见也不同的吧。有一位日本的牧师跟我讲，他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的福音都传不开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罪，我们没有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侵略韩国、侵略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认罪所以神就不祝福我们。哎，我感觉到这个日本这个牧师呢，他就有这种忏悔认罪的心，但是一般的日本人是没有这种心的啊，政府也没有这种心的，所以我也愿意原谅日本人，愿神祝福他们。最后啊，我们的基督教的伦理的范围不光是在教会里面适用，在哪里也适用呢？在大地，就是整个地球，我们也要把基督教的伦理拿出来应用在整个土地上啊。你自己的房子你总是爱惜的啊，那别人的房子你爱不爱呢？有些人他走路的时候他就是要醒一醒自己的鼻子 啊，把那个鼻涕擤出来的时候，他就摸在别人的房子的墙上，那我感觉到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也要爱别人的房子啊，甚至我们街上的街道啊，我们也要爱惜，要保持它干净啊，美观啊。鸟啊，牛啊，植物啊，山上的树啊，花草啊，我们都要对他们好的。因为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就会破坏生态环境啊。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都开始学习了，知道我们把很多树都砍掉了啊，这个山上的树都砍掉，这个对整个生态整个环境是不好的啊，会带来水灾呀 等等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学了，其实在基督教的伦理里面也包括这一点的，包括这个大地啊，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大地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讲到，神创造了人之后啊，他给人一个任务啊。创世纪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等等啊。这里讲到我们是要管理这个大地，人是要管理这个大地啊。我们要强调是管理啊，不是抢夺呀，是管理，不是抢夺啊。那么往往我们因为我们太忽略我们的大地了，没有好好的管理，所以呢就今天造成很多地方那个环境啊都被破坏了啊。对动物我们也爱惜的啊。大家知道就旧约有一卷书叫约拿书啊，约拿书就是那个先知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住了三天那个约拿书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第四节啊，第四章啊，那里怎么样说呢？他说第四章十一节啊，这里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能爱惜呢？你看这里提到除了有12万多人之外呢，还有许多的动物牛啊羊啊这样子了啊。换句话讲，神都爱惜他们呢，所以我们人呢也要去爱惜这些动物。你要不然你就不要养狗啊养牛啊等等啊，你要养的时候你要对他们好一点啊。其实在很多地方啊，他们家里面养一条狗啊，到了吃过晚饭之后呢，就把那个狗啊牵着那个狗到外面去走一走的啊，让那个狗不要老是绑住在哪里啊，光是看门的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狗也需要一点活动啊，你把它绑在哪里，一点自从小绑到老绑在哪里，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我们也要爱惜他们的啊。我感觉到这也是我们的伦理学要涉及的地方，就是对动物对植物我们都要有一份的爱惜啊。好了，可以这样说啊，基督教伦理的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说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做好人，在教会外面也要做好人。也可以说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就需要伦理，特别是需要基督教的伦理，就算只有你一个人你也需要基督教的伦理。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教伦理学的范围的第一个误解。我们说从三个误解去看看基督教伦理的范围。第一个范围呢，就是说第一个误解呢，就是说基督教伦理只是在教会里面有用的。我们看看第二个误解啊，一般基督徒的误解，就是说呢，基督教伦理呢只是叫我们不做什么啊，只是叫我们不做什么，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一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说哎呀，不要抽烟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唱歌啊，就是唱歌就是唱那个外面那个流行的歌曲，不要跳舞啊，不要赌博啊，不要出言秽语啊，甚至呢有时候基督徒说不要看电视啊。那换句话讲呢，他就说不要贪爱世界啊。那么对这个世界呀、我以后也会讲的，有一课会讲那个世界啊。因为往往我们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 给这个世界下一个定义，什么是世界啊？不容易的吧？啊，你笼统的把什么东西都说这是世界，我们不要贪爱世界，那有的时候太笼统了。我以后会详细的讲啊。那么我们这样子呢，就是禁止一些基督徒做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往往给人家一个印象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呢是一个不做什么的人啊，这是禁闭式的啊，不是出禁式的啊啊。那么基督教的伦理是不是叫人不做什么呢？也是的啊，基督教伦理也教我们不做什么不做什么。啊，但是呢，假如基督教伦理光是教人家不做什么呢，那就有问题了啊。那么我们也要清楚，的确要清楚，基督教教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应该是很清楚才对的啊。但是假如光是如此呢，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与这个社会脱了节了，而且变成很消极的人啊。往往呢，我们是跟大伙的，并没有一个很鲜明的立场，跟大伙的啊，大家说不要喝酒，那我就不喝酒了啊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就是说，假如基督教伦理只是教我们不做什么，那往往呢，这种基督徒呢，就是连该做的他也不做了，因为他就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啊。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怎么样说呢？啊，他说我们知道是善而不去行，那就是对了。啊，知道是好，有好事你不去做，你说你有坏事你不做，那你不一定是个好基督徒，但是有好事你不去做，你还是犯罪的啊。而且当我们常常就是强调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个很没有自由的人，但是圣经就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很有自由的人才对啊。所以基督教伦理呢也教我们去做什么啊。我们看看这个以弗所书就很清楚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那么弃绝谎言就是不要说谎话。那么还有正面的不，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你看说不准说谎话，要怎么样，要说实话。二十八节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啊，不要偷东西，但是怎么样呢，正面呢还要劳力，用手亲手做正经事业，还要怎么样，还要分给那缺少的人啊。29节啊，这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不要讲污秽的言语。那么要讲什么啊？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你看圣经就是这样子的，不光是禁止啊，还要教你要做什么好事啊。好了，那我们谈到第三个误解啊。第三个误解呢，就是基督教伦理的只是与行为有关啊，这也是个很大的误解啊。不光是与行为有关啊，其实呢与我们的言语也有关啊。因为雅各书那里我们知道，第三章那里那个舌头很厉害的，你不光是不应该有坏的行为，连言语也要留意的，特别是箴言书那里讲了很多与言语有关的东西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不要骂人是拉加，不要骂人是魔力。什么叫拉加是魔力呢？就是说笨蛋了啊，没有用的啊。原来我们用刀可以杀人的，用言语也可以杀人的啊。好，不光是行为，言语也要小心。还有不光是行为，我们的心也要对的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说不要奸淫，但是怎么样，你看见一个女人你心里面动了淫念，这就是犯奸淫了啊。在诗篇也讲到，我们139篇，这里诗篇139篇最后那里可以唱歌的，大家都知道啊。可能很多人会唱，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也要正确的，这就是基督教的 伦理。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保罗只能说满心是凶杀，是仇恨，满心的心里面这样子做也是不对的。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一课已经讲完了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与范围，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信靠顺服神而活着，要常常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可是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候更是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而不自知，那是相当严重的。当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就来到神的脚前，对父神说：父啊，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一切隐而为现的罪。这样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最可以得到赦免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效力，记得我们有约，明天一起继续收听伦理学第二课，由张老师谈研究伦理学的必要。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